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梁启慧。
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经经看一名女子走过之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亦骑马认识之必要，欧战与加农炮，天气与红十字会之必要。这些呢，就是这个如歌的行板里面的其中的几句这个句子啊。那我自己呢，很喜欢很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当雅贤老师自己在念这几段文字的时候，那个节奏感还有那个情绪，还有你从他的声音里面可以听到好多好多的戏剧张力在里面，因为他曾经也是广播人，所以我在他声音里面我听到这些文字里面的一些天马行空。然后当然那当时我们也自己在调侃自己，就是创作之必要，熬夜之必要，牙龈肿痛之必要。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在做这个的时候真的好惨，就是也是病得一塌糊涂，然后就是又熬夜，然后又要写音乐，然后那时候就是小孩刚生嘛，又要带小孩，又要喂母奶，然后就所有事情全部夹在，还要教学，那个时候也还同时在好几个学校兼课这样，所以那时候全部都在一起，然后那真的就好惨，就是你又要创作，又要教学，又要那个喂母奶，然后呢到最后又熬夜，然后呢就到最后整个牙龈肿痛这样，所以这些之必要呢全部都加在一起了
所有的累，所有的痛，所有的苦都夹杂在一起，
对
不对？好，我们就延续了刚刚在上个单元最后听到的如歌的行板，然后在这个单元一开始呢，刚刚我们就听到启慧给我们读的这一首诗的片段就是如歌的行板，也分享了很多的必要
对
好，能够参与这样一个电影音乐的创作呢，对启慧来讲，刚刚已经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其实它就是一个必要，也许是一个偶然的必要，在人生的某一个时间点发生了这件事情。好，我们要谈谈跟导演的磨合，刚刚是林俊杰哦，那这个如歌的行板的导演是
陈怀恩，
好像两位导演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哦、
对，怀恩导演的他其实原来是摄影师、所以他对于这个画质的要求跟画面构图等等还有颜色，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细靡遗，然后而且你看他的画面，你会觉得哇，就像诗一样，真的很美很美的。
是，但是在磨合的这个时间点上面以及过程里面，启慧应该有不同的领悟吧？
心惊胆战，怀恩不要打我！
哎，怎么导演都喜欢打人的感觉？
啊，没有开玩笑，因为淮恩导演他是对于音乐也是相当要求的一位导演，然后但是呢可能我觉得影像人跟音乐人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当视觉的人跟听觉人 的人一起沟通的时候呢，会产生还蛮多需要磨合的地方对，所以其实我们也磨合了一阵子这样，对对对。
但其实齐慧在电影配乐的创作其实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对，
当然合作过的导演很多，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这会不会也是这个从事电影配乐的一种乐趣啊？
我觉得应该是最痛苦的地方
对不起，我的形容错误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一位导演其实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沟通方式不一样，然后呢可能对音乐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跟不同的导演有就是接受到不同的指令的时候，我们会真的就是会有需要花一段时间去了解他背后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或者他想要音乐人阐述的东西是什么。对，这个是我觉得比起创作音乐来讲，这个是更困难的东西。
是，那比方说我们以如歌的行板这部电影来举例好了，那您在创作这部电影的配乐的时候是导演先给你看的他所拍好的这个影像吗？
对对对。
那导演有说哦我哪个地方想要需要音乐或者是衬乐或者是什么样的指令吗？
我觉得这几位导演就是给我的创作空间是很大的，他们并没有，就我们可能会一起看片，然后他可能会指出说哎，这个地方我希望能够有音乐，或是那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大部分的音乐点都是我自己可以取决的，所以我可以去选说哎，我这边可以音乐进那边音乐出，然后这边要什么样的音乐，然后等等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给我很大的空间。对，
所以你的决定是取决于你所看到的剧情吗？
对对对。
那有特别感动的地方，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或者是决定呢？
有，就是比如说像刚刚如果以这个他还年轻来讲的话，就是吴胜老师跟雅轩老师他们两位老人家在加拿大相见欢的时候，像这种人情味满满，然后又是两位老师人在一起，他们相知相惜的那种感觉，这种情绪我就觉得哇，这个一定要推，因为这个推一定是就是会让大家热泪盈眶
哦，所以才有刚刚那个亦师亦友的音乐创作。
对对对，
好。那如歌的行板呢，比方说我们刚刚已经欣赏了这个主题旋律，你又觉得哇这特别特别的重要，它可能是一个开场，就是一个开宗明义的一个方向指引，
是
吗？
对，是。
所
以如歌的行板特别就把它当成主题，那当然就是在这个整个电影当中呢，我们如歌的行板的旋律会出现很多次，去贯穿整个电影。对对对，
是，就好像主视觉的概念一样。
对，没错没错，
一再重复的加深观众的印象。
对对，
好。我看这个如歌的行板它总共有27首曲子。
对，因为这个片子也特别长。
哦
当然他还年轻也很长。刚好我怎么碰到的都很长。包括第一系列的周公周梦蝶的也是很长。我都刚好碰到蛮长的电影这样子。
有创作的时间压力吗？
有诶，几乎每一片都是。因为我们配乐其实讲白一点就是在整个 post production 就是后制的最后一端了，对，因为你的后制它一定要先剪辑嘛，
对，
那剪辑一定要到定剪，我们开始做，然后在定剪的时候之后呢，就只剩下他们同时可能电影在调光，或者是在做声音的处理，或者是对白的处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最后最后的那一关。当音乐做好之后呢，就会对白、音效跟声音一起 做最后的中混。中混完之后就压片了，就上了。所以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就是被压到最后最后了。
是是是，好，这毕竟呢做配乐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哦。那这个梁启慧算是在这个领域非常非常顶尖又受到肯定跟尊敬的一位音乐创作人，所以呢今天汉阳也很开心很高兴再次邀请启慧来到节目当中，而且带来这个在八月跟九月已经发行的作品他还年轻以及如歌的行板。好，聊到这里呢，我们再从如歌的行板里面挑一个曲子 子叫做爱荷华精神，就是在描述什么样的内容呢？
其实不管是吴森老师、雅贤老师，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老师，包括像林怀民，还有就很多就诗人呢，他们都有到爱荷华去，因为爱荷华呢是美国的应该算是诗的重镇、对，所以呢其实基本上的诗人，世界上很多诗人都会到爱荷华去进修、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早期第一应该算是第一位吧，或是前面几位去到爱荷华的是聂华苓老师，那聂华苓老师呢就把这后来他的下辈的就是雅贤老师这一辈的诗人呢就开始陆续就拉到美国爱荷华去、对，去进修，然后就跟不管是美国的诗人交流，或者是美国的就是教诗作的老师，然后就是不管是中文翻成英文，英文翻成中文，他们就是非常非常密切的交流，就都是在爱荷华大学。所以吴森老师也去了，雅贤老师也去了，然后很多很多的诗人也都去这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雅贤就说他去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教授呢，他因为他住在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阁楼空间的顶楼加盖，非常非常那个，然后呢他的那个教授呢就陪他一起去买床，跟着他一起搬，就是从一楼搬慢慢搬上去到阁楼，然后就是把他放上去。然后呢他们教授就说我前十分钟或者前一个小时我还在帮波兰共产党来的学生就是买东西、现在又从台湾来的就是国民党的来就是搬东西这样子。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爱荷华精神，我们不管你是哪种人，然后不管你的政党的政治的这个地位在哪里，但是呢我们爱荷华精神就是我们很乐于帮助人这样子、对对，所以他就是在特别强调这个经验。那我那时候就写了一个就是还蛮符合这种美国这情操的这个爱荷华精神的一段音乐
好有意思，我们一块来欣赏。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还真的觉得好开心，也很幸运能够邀请到梁启慧来到节目当中呢，带着他的电影配乐创作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那他还年轻，如歌的新版都已经发行了，那启慧刚刚也稍微聊到了，从八月开始到十二月就是陆续会发行他们在岛屿写作电影系列的配乐创作。
对，
那你也觉得这样的发行有你自己认为非常有意义，而我们也肯定这样的发行能够留下很多精彩的记录。那接着要发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好，接下来十月份要发行的是林文月老师的读中文系的人，然后十一月呢是钟梦蝶老师的 化成再来人，然后十二月初会是王文兴老师的寻找被害的人，那十二月底我们就会有黑胶精选的收录的合集这样子。对，
好，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听到这样的讯息，想要能够在什么样的平台上搜寻到相关的资讯呢？
从各大的串流平台都有，包括像 Spotify， 然后 Apple Music，然后YouTube、KKBOX， 对，这些都有。那可以打就是电影的名称，比如说像他还年轻，然后关键字梁启慧就会出来，或者是如歌的新版，然后梁启慧这样，就会搜寻到。
好，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有这样的管道去搜寻，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所介绍关于他们在岛屿写作电影系列的配乐创作。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想再从如歌的行版这个作品里面挑一首红玉米。红玉米有两个版本，哎，
对，
二胡版跟欧博版。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应该是说这个作品红玉米这个作品呢是雅璇老师也是比较早期，然后他开头就是什么宣统的那一年，那就是比较稍微比较古典一点感觉。那我就想说既然都提到清朝的年代了，那是不是就来一点二胡，就比较稍微有点缅怀过去的感觉的。然后那当然后面再提到红玉米的时候是几个作家在一起闲聊的时候提到红玉米的感觉，就是他们对于这部作品的这个诗作的这个想法的讨论。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比较进到现代的感觉了，所以我后面的一个版本就是用 Obo 的版本这样子。对对对，
好，是不是感受到梁启慧这个音乐创作的思维真的是与众不同的精彩呢？一起来欣赏红玉米。汉阳要再一次谢谢启慧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谢谢，
谢谢汉阳大哥。
好，汉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你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